根据起诉书话，金信光是这家美国公司和中国执法部门这个情报机构之间的主要联络人。他的职责是包括好像中国政府提供公司视讯平台的用户，以及会议讯息，有时是包括中国境外用户的讯息。今日都是负责监控视讯平台上面讨论那些被中国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政治以及宗教议题的会议。起诉书说，从2019年至今，金新刚和其他的人在中国政府官员的控制以及指示之下，合谋利用美国公司位于美国的系统审查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士的政治和宗教言论。他们根据中国的政府指示采取的行动，包括切断了至少四场在美国公司视讯平台上面举行的纪念六四三十一周年的线上会议。这些活动大部分是由居住在美国的人士组织以及是参加，比如是异议人士以及是六四的生还者。起诉书说，金新刚、中国政府官员以及其他人涉嫌一起合作，确认参加会议的人员，并且干扰会议的进行，有些时候通过制造藉口为他的行动辩护。起诉书仲表示，在2020年5月以及是同埋6月，金新刚和其他人潜入会议当中试图搜集所谓的不当行为，但是未能够有不当行为，他们就伪造了违反服务的协议的证据，作为中断视频会议以及关闭某些的会议账户的理由。金新刚然后是让公司在美国的一位高级官员实施了中断会议以及信号的行动。起诉书表示，金新刚的合谋者以中国异议人士等他人之名义是建虚假的电邮账号以及视讯平台的账号，通过这种方式伪造纪念六四活动组织者以及参与者支持恐怖组织、煽动暴力或者是散播儿童色情的证据。起诉书说，这些伪造的证据声称会议讨论的内容包括虐童、恐怖主义、种族主义或者是煽动暴力，并且称与会者用户的头像戴住面罩，举住是好像伊斯兰国的旗帜。金新刚之后利用这些投诉说服了公司在美国的高管中断会议，并且是暂停亦是关闭会议的组织者的账号。司法部在星期五的声明当中还说，中国当局利用金新刚的提供的信息，对居住在中国的参与者或者是与会者在中国的家人进行报复和威胁。司法部说，中国当局暂时拘押了至少一名原本计划在纪念活动上发言的人士，而在另一宗的事件当中，中国当局则是约谈了一名与会者的屋企人，要求他们转告与会者不要再反对中国政府的说话，而是要支持社会主义和中共。司法部的声明当中表示，金新刚还未归案。纽约布鲁克林的联邦法院在星期五解封了起诉书以及逮捕令。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发布的通缉信息，金新刚现年39岁，是一名软件的工程师。联邦法院在11月19号签发了对他的逮捕令。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司法部长德莫斯表示，在中国有重大商业利益的公司，没有一家能够免受中国共产党政府的胁迫。中国共产党将会是利用那些可以触及到的公司以及是来制自由，压制在中国、美国和其他地方有关中共压迫中国人民的自由言论。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表示，联邦调查局继续致力于保护所有美国人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起诉书所指控的这项自由直接被共产主义中国情报机构的恶意活动践踏，以支持一个既不反映亦都不尊重民主价值观的政权。美国民众需要了解，中国政府想将会毫不犹豫地利用在华企业推进他们的国际议程，包括打压言论自由。纽约东区联邦代理检察长杜查姆表示，这一宗的案件揭露了中国政府要求在美国的科技企业所做的魔鬼交易，以及这些企业面对的内部风险。他说， 今日宣布的这些指控清楚地表明美国科技企业在中国雇员，使到这些公司以及他们的用户容易受到中国政府的恶意影响。这个办公室将会继续是坚持不懈地保护政治观点以及宗教信仰的自由表达被遭威胁。不论这些威胁是来自美国境内还是境外，司法部的声明以及起诉书未有公开案件当中涉及的美国公司的名称，而是以公司一的指称是代表。声明说，杜查姆以及德默斯对该公司配合政府的调查表示感谢。今年6月，在美国居住了一些六四事件的参与者以及人权活动人士表示，他们通过 Zoom 举办的六四31周年纪念活动的时候出现中断，或者是主办方的用户在活动之后是遭到关闭。非政府组织人道中国的创始人周峰所当时是表示，该个组织在5月31号举办了巨型的天安门大屠杀的 Zoom 会议，但是6月7号将会遭到关闭。这场网络会议有来自世界各地的250多人参加，很多人来自中国。六四学生领袖王丹亦都表示，他6月3号在 Zoom 上面组织的六四纪念活动出现了帐户的短暂避风，导致活动是两度中断的情况。Zoom 后承认是关闭用户账号干扰了六四纪念活动，但是没有解释究竟是依据哪一些法律而关闭了用户账户，以及是在美国关闭用户账户之前是否与中国当局有过接触。周凤所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司法部在星期五公布的起诉案件指的是这一宗的 Zoom 事件。他表示，他是第一次美国政府针对中共侵害网络自由方面的执法。他说，这个是第一次看到在美国的言论自由受到执法机关的保护，这个是具有非常之重要的意义，希望这个对美国公司帮助作恶的人都有警示的作用，希望在这方面能够改变美国公司的做法。他表示，相关的调查仲是在度持续，之后可能仲会有新的发展。他说，这种案件只是冰山一角，希望未来美国国会可以就相关的议题举行听证会，对美国科技企业和中共的合作进行更加广泛的审视和调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